好，平安。那我们就开始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周二的上午有这段时间，借着诗篇跟希伯来书经上的话，在你面前有交通和思想，你来保守、坚固、赐福，让我们一起在你眼前蒙恩啊，能够啊被你圣灵的引导和开启，能够在这些真理的光中得着从你来的一切的丰富，让我们在当中啊能够进入到话语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这个诗篇讲到啊，要讲诗篇97篇。97篇，那我们就一个人读5节，好，还是一样，一个人读5节，好。
耶和华作王，愿地快乐，愿众海岛欢喜。密云和幽暗在他的四围，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有烈火在他前头行，烧灭他四围的敌人。他的闪电光照世界，大地看见便震动。诸山见耶和华的面，就是全地之主的面，便消化如蜡。
诸天表明他的公义，万民看见他的荣耀。愿一切侍奉雕刻的偶像，靠虚无之神自夸的，都蒙羞愧。万神啊，你们都当拜他。耶和华啊，锡安听见你的判断就欢喜，犹大的诚意也都快乐。因为你耶和华至高，超乎全地，你被尊崇，远超万神之上。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恶。他保护圣民的性命，搭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
善不亮光是为义人，预备喜乐是为正直人。你们义人当靠耶和华欢喜，称谢他，可纪念他的圣名。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这一个神作王啊，那这是一系列神作王的诗篇啊。神作王是在不同的处境当中作王啊，从诗篇90篇开始就是讲神作王，神作王。所以啊，那么我们啊上次讲到啊这一个啊一直讲到了96篇啊。然后接下来97篇讲神作王的时候呢，啊，这个神作王的处境，这个处境是啊，在当中讲到一个处境，这个处境是啊，义人可以靠耶和华欢乐啊，称谢他可纪念的圣名啊。这个然后第八节，这是12节，第十二节第八节说，耶和华锡安听见你的判断就欢喜。犹大的诚意也都快乐。判断就是审判，就是审判。所以97篇呢讲到一个处境啊，就是这一个啊，当神临到来做审判的时候，义人在当中就欢喜快乐。那么所以第一节就讲耶和华作王，愿地快乐，愿众海岛欢喜。那么密云和幽暗在他的四围，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所以这一段话强调的神的属性的是讲到公义跟公平。讲到公义跟公平的时候啊，是表明了主来做审判，主来做审判。那审判呢，在圣经里面的神的审判里面呢，我们也可以啊回想一下。那么世人都活在神的震怒之下，这是90篇开始告诉我们的。诗篇90篇呢啊，这一个摩西的诗篇就是讲到说啊，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所以啊，90篇讲到人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处境，就是活在神的震怒之下。所以当许多时候我们问说，这世界苦难很多，难处很多，那我们感受到这些的啊，这些惊惶担心等等，那么其实他的就是人就活在神的震怒之下， 人就活在神的震怒之下。然后呢，这是一个我们啊，上帝一直是在一个处境，就是对人的罪啊，没有办法在他面前隐藏，神是震怒的。可是震怒的神却在当中一直忍耐，一直忍耐啊，所以他啊，只有在当中不断的啊，这一个啊，管教人或者提醒人啊，所以人在这整个每从过去的世代直到如今，人一直在当中承接自己所做的后果啊，那我们承接自己所做的后果，或者承接别人做的后果啊，这就是上帝给人的一个提醒，给人的一个提醒啊。从圣经的角度上看，灾难是上帝给人的提醒啊，提醒。那当我讲到震怒，那你说到底后面会怎样啊？如果我们讲到启示录末日的审判是什么？末日的审判就是神大怒啊！如果你读启示录，就是神大怒啊，就是所有的人，所有的受造界啊，特别是抵挡神的，都要喝神大怒的酒啊！不是在震怒而已，是什么？神的大愤怒，大愤怒啊！所以，当我们读到最后，圣经要讲到说这个末后的世代。我们现在这个天地要过去的最后的时候是什么？天地要过去的时候呢，啊，就是讲到这个所有的就来喝神的大怒的酒哦。所以这就是启示录从第十四章开始讲审判要开始的时候啊，他就讲了啊。那么呢，啊，第十四章的啊第十节哈，他说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这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存一不杂，就是他用一个大怒来讲。所以第十四章讲收割葡萄的时候，那么天使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当中。神的愤怒大酒榨，所以七碗的灾呢，第十六章讲七碗的灾，就是神的大怒倒在什么地上啊？这就是末世里面最后的灾啊，七碗的灾，就是神的大怒就倒在什么地上？用大怒，或者用那巴比伦大城啊，整个毁灭也是神烈怒的酒杯递给他，他也必要喝啊。所以这里就讲什么？这个喝这酒杯，意思就是承受神最后的刑罚。刑罚啊，刑罚之后就是把这些不属神的全部啊扔到这个烧着啊硫磺的火湖里啊，所以这样神的愤怒就怎样止息啊。所以我们把基督再来的时候称作神报仇的日子啊。基督第一次来是神恩待人的喜年，第二次来是神报仇的日子啊，上帝来报仇。上帝来报仇，也就是说啊，这一个抵挡他的啊，都是与神有仇的，与神有仇啊。为什么会是这样啊？大卫给我们一个解释，就是啊，大卫说我犯罪唯独得罪你啊，所以这一个人所有的罪都是得罪神的，所以上帝来审判，实质是为他自己伸冤。为他自己伸冤，那么受造的灵界也是得罪神的，也是得罪神，因为受造的灵界他们没有听神的话。所以在圣经里面很要紧的观念是什么？上帝的话出来，我们就说神的话立定在天，对不对？他说有就有，命立怎样就立，神的话一出绝不突然返回。其实这话在讲什么？这些话在讲上帝的话出来，就是他跟听受接受这个话就万有之间的约定，他就是一个约。如果你不听上帝的话，就是什么？背约，违背约定 因为他是创造的，我们是什么？受造的，对不对？用人的比喻简单讲，你今天到一个公司上班，老板跟你讲啊，你来这个公司，那我对你说的话就是一个什么约定，约定，对不对？好，那是人是，如果你不听我的话，那你就破坏我跟你之间的什么约定，那你就要离职啊，或者是什么啊？所以亚当一开始没有听上帝的话，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圣经就说亚当被约，啊，这就是约定。所以人，我一直强调人说话很要紧，人如果在上帝面前说话，那就是一个什么约定，人跟人说话某种程度也是一个约定，对不对？是不是？
是，
哦，那你对他说话，对他有一个承诺，对他或怎样，那就是一个约定。那你不照约定，我们就说这个人不守什么
信用。
所以九十七篇在这里我们会看到一个处境，这个处境是神用公义跟公平来啊显出他的宝座啊的根基是公义跟公平。所以九十七篇讲神作王呢，最重要的是讲那一个神临到的审判，神临到的审判。好，刚才我跟大家提的就是啊，上帝为什么审判？因为人被约了，万有被约了，所以上帝要为自己伸冤，自己伸冤。所以他这里用啊神临到的方式来表达，让第二节说密云和幽暗，第三节说烈火闪电地震动，这几样都是西乃山的时候，那么神临到以色列人的时候啊外显的现象，外显的现象。所以他用这个密云和幽暗在他的四维，哦，就是神是在那一个啊看不见的那一个光中，或者在看不见的那一个人从人看是黑暗里，哦，然后呢前面啊有他的烈火发出来，使他周围的敌人啊被灭了，哦，然后他的闪电光照世界，大地看见便震动，那么诸山在他面前如蜡融化，诸天表明他的公义，万民看见他的荣耀。所以这里讲到的是啊，神临到的那一个极为可畏的景象，极为可畏的景象。那么极为可畏的景象，这就是在圣经里面讲到主再来的景象。那么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时候呢，主耶稣讲他要再来的时候，那么呢啊，这个太阳变黑的日头变黑，对不对？月亮也不放光，众星都怎样坠落，地也大震动，就是讲这个。其实他那个讲的就是啊，在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非常令人可畏的景象，令人可畏的景象。所以不要把那个字就直接啊用字面的意思去讲，如果我们直接用字面的意思去讲，我们就会一直好像在等待一个啊等待一个处境，对不对？等待什么时候太阳会变黑，那当然太阳变黑月亮就无光了，对不对？那不是这个，他是在讲一个神临到让人感受到大而可畏的啊，这个压迫力也好啊，处境也好，让我们在当中非常的啊惊恐啊。为什么？因为啊表明他的啊极大的威严临到了，表明他的极大的公义还有他自己的荣耀临到了。所以神的审判让一切啊让一切侍奉雕刻偶像的，依靠虚无的，哦，之神旁边是打黑点，看到，哦，所以表示原文没有这几个字，哦，就是依靠虚无。依靠虚无简单讲就是追求最世俗的，追求最世界的，哦，因为世界都要过去，对不对？哦，所以那些侍奉偶像的，追求虚无的，自夸的，都蒙羞，哦，都蒙羞。所以表明了 这些都在神面前啊受了审判，都受了审判。那么第七节说，万神呐、啊，你们都当拜他啊。万神的意思就是这些神不是我们讲的啊神子啊，是指所有的灵界的使者，灵界的使者啊，所有神的使者，在灵界的使者都要拜他啊。那么这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六节啊讲的，希伯来书就是我们讲的哈、啊、一章六节哈、啊，他就讲长子来到世上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神的使者都要拜他，就是从这一节来的。啊、他把万神呢，在新约的翻译就写神的什么使者、啊、神的使者、啊，神的使者都要拜他。啊、所以这里讲到什么？讲到耶和华作王这件事呢，讲明了这是指基督。所以从这一节我们就可以看到的是第九十七篇讲什么，从新约的启示里面我们知道这是讲基督来审判，基督来审判，因为这新约告诉我们对不对，新约讲神的使者都要怎样拜他，所以这个神作王九十七篇讲的是基督来审判，所以我刚才引用的也就是基督来审判，基督来审判，所以父把审判的权柄交给子，所以子再来的时候就是审判，就是审判。所以到第七节借由信耶的话，我们就知道哦，九十七篇在讲神作王、哦、那就是基督来做审判，来做审判。第八节，所以当基督来审判的时候，那也从启示录我们就知道，那么这些属神的人就欢喜了、哦、因为什么？因为启示录一直讲 一件处境，就是那些为主的道、被逼迫的人在祭坛底下一直呼喊，对不对？主啊，你为我们伸冤要等到几时呢？对不对、哦啊、就是我们属神的人在这个时代的逼迫环境的逼迫底下，我们会跟上帝呼喊哦、我们什么时候才得着那真正的啊，在基督里的自由啊，才真正的主为我们伸冤。那么啊，这个天上的声音说，还要啊再待片刻，对不对？再安息片时，好、啊，马上时候就到了。那到的是什么？那启示录告诉我，到的就是啊，羔羊来做审判的时候。所以当他来做审判的时候，同样的，那么呢？啊，这个属神的百姓就欢喜快乐，所以他这里用锡安，用犹大的诚意，诚意就是女子啊。这里就讲到那些啊，犹大的诚意就是指着围绕的锡安，围绕的锡安的啊，那就是表示，所以用第八节讲的就是属神的百姓啊，属神的百姓看见主来做审判，我们就欢喜啊，我们就欢喜啊，那。啊，这个审判对我们属神的人来讲，我们是放心的，啊，因为我们的名字是记在什么生命册上，啊，所以我们在来到上帝面前受审判，啊，我们知道自己的罪已经得赦免，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有上帝自己的啊给我们的救恩在那里，救赎在那里，所以我们的心欢喜，啊，所以审判也就是让万有都知道耶和华神为至高，超乎全地，耶和华神被尊崇，远超万神之上。好，所以呢啊，一到九节啊，一到九节就告诉我们啊，在神作王啊这一刻已经来到的一个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基督来做审判的时候，基督再临做审判的时候，在基督再临在做审判的时候，就是啊，基督大而可畏的降临的时候，啊，大而可畏降临的时候，当基督大而可畏降临，显明他的公义跟荣耀，那么所有的啊，所有在当中抵挡的啊，违背的啊，在当中的他的仇敌啊，都要羞愧。都要被除灭，所以这时候，那么呢， 啊，所有的灵界的使者也都要拜他啊，那么属他的人也在他宝座前欢呼欢喜快乐啊，那时候啊，神为至高被尊崇就在当中显明。所以一到九节讲了这件事以后呢，然后第十节就提出一个提醒了，我们爱耶和华的人都当恨恶罪恶，因他保护圣民的性命，搭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所以第十节就给我们一个提醒，给我们一个劝勉，我们是爱神的人，爱神的人。所以爱神的人呢，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是罗马书第八章第八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的，第八章呢告诉我们，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我们就是按照神的旨意被召来的，被召来的人。所以我们一个属神的人来到上帝面前爱神不是说我们有什么特别的本事，或者我们有特别的怎样可以爱神其实我们爱神是因为我们先被召了，上帝先拣选我们先拣选我们，对不对？然后再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什么里面。所以我们是一个爱自己的人，我们是一个只爱自己爱想要爱的，我们才爱，我们是这样的人我们是这样的人其实说我们说我们有爱，其实我们只爱我们想爱的我们只爱我们爱的，对不对那这个不是神的爱神的爱是爱可以爱仇敌的爱，可以爱罪人的爱，可以爱软弱的人的爱，知道吗仇敌我们不会爱，对不对？所以神的爱跟我们的爱不一样，是不是？软弱的我们也很难爱，对不对？软弱知道吧，就是他应该做的做到却没有做到，我们也很难爱，知道吗？是不是你觉得你教他应该会的，怎么老是教不会，我们就怎样，我们火气就上来了，不是吗？对不对我们就自然就觉得，同样有些人说哎呀，做父母的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做父母的很公平，其实我们人很难公平为什么？因为我们总会有怎样，两个小孩你一定会有一个比较喜欢，因为这就是我们的软弱嘛，对不对？我们能够公平只不过在物质上而已，知道吗？我们在脸色上很难公平，简单讲是这样，脸色上大家知道吧，肢体语言上你自然显出来就是不一样你自己可能都没感觉到，但你的孩子一定感觉得到但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很公平大的给他什么，小的也给他什么，物质上我们会认为我们公平，知道吧但感受上不会，感受上不会，感受上这很难很难的。所以有些人说我是很公平，我说很难，我只能说很难因为我们就是一个这样软弱的人，所以软弱的人我们很难爱罪人我们也很难爱，老是犯错的人我们很难爱，很难爱所以但是耶和神的爱是这种爱，所以你们爱耶和华的人，那个爱是从神来的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这是约翰一书告诉我们那是讲到那个神的爱是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这个我们只是让神爱我们的爱从我们这个身上怎样流露出去那么爱神的人就当恨恶罪恶恨恶罪恶因为罪恶破坏了神的爱罪恶就破坏神的爱所以 律法的总结、哦、就是基督，对不对？律法的一切就包括在爱人如己，对不对、哦、所以、对爱的一个跟他相对的就是恨、哦、一个恨、哦、那么所以我们那恨，我们要恨什么、哦、或者用这一个来保守我们、哦、就要恨恶罪恶。所以爱一个是积极面，一个是消极面。消极面我们就应当恨恶罪恶，积极面就应当主动的爱人如己，这样可以理解吗？那么他保护圣民的性命，搭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第十节就讲到啊，最终我们看明的一个事实，保护就是保存了圣民的性命，最后都被保存了啊、都被保存了。可能在这世上神的圣名为主殉道的，神的圣名遭难的，但是事实上最终我们又从死里怎样复活的，我们就在那一个新天新地里、啊、所以然后呢第十节提醒我们，我们爱神的人、啊、为神所爱所拣选的，应当恨恶罪恶，也要相信主一定保存我们到底，知道吗？主一定保存我们到底，搭救我们到底、哦、然后第十一节告诉我们、哦、那么呢，搭散布亮光是为义人，预备喜乐是为正直人。这里就讲到的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哦、在世上的日子啊，成为一个光、哦、啊，成为一个光啊，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啊，让那些属神的人也得着激励，得着激励啊。那我们能够在当中啊，在当中那么经历那个神所赐的喜乐，那么也让那些正直的人得着激励，得着激励啊。啊，这世界上的人呢啊，往往正直的人啊，是比较难喜乐的，知道吗？往往人的正直往往比较难喜乐，为什么？因为他就总是觉得什么才是对的，知道吗？啊、对不对、啊、你如果觉得什么才是对的时候呢啊，用一个简单啊不是非常贴切的比喻，就是你拿着孩子的考卷就看到他错的地方，懂吗？那你就很难喜乐，知道吗？因为你很快的就被那个不满所占据了，对不对？啊，为什么会这里错了？哎，好可惜哦！啊，这一题对了，你就100分了，对不对？啊，这样了解吧。啊，所以我不是说正直不好，是我们的习惯性会是这样。啊，那正直的人也常常跟一般世俗会有一点分别，但是呢，要紧的是。啊，神让我们在世上引导我们，用光带领我们，我们也成为光。啊，主把喜乐给我们，我们也在主里面有喜乐，就可以让义人跟正直人跟我们一起在主里面啊，一起来啊，在当中得到扶持跟帮助。所以十二节他就说，我们义人当靠耶和华欢喜，称颂他可纪念的圣名。所以十到十二节呢，就提醒我们，啊，我们要面对的基督作王，也就是最后的审判，但我们不用担心害怕，因为我们是属他的，啊，我们是蒙他保护保存的，我们在他面前啊，总是在当中跟弟兄姐妹一起经历他的引导带领，他赐给我们的喜乐，啊，喜乐，所以我们才读。雅各书讲，我们若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大喜乐。那我们属神的人啊，总是要依靠神，依靠神而欢喜，那么总是在当中啊，称谢他可纪念的圣名。所纪念的圣名就是我们在处境里面呢啊，处境里面常常想到上帝的属性，知道吗？想到上帝的属性啊，那这属性啊是啊，思考啊，上神是公义的，但神也是现实的， 神也是怜悯的，神也是慈爱的，对不对？哦，我们知道啊，我们的神有很多的圣名在那里，那这些都是成为我们的需要，我们的帮助。哦，所以我们复习一下，纪念神的圣名是什么？大卫是一个最会纪念神圣名的人，啊，因为以色列人啊，这个摩西问上帝的名说：“你叫什么名字？”对不对？好，我们复习一下，上帝说：“我是，是我是。”好，所以神的名叫做我是，我是，对不对？那以色列人称上帝的名叫什么？他是。这样了解吗？上帝说，上帝自己说我是，那我们就称呼他什么？好，我们就称他是。好，所以你看大卫就会写耶和华是我的亮光，就变成他是我的亮光，看到没？他是我的磐石，他是我的避难所，他是我的拯救，这样了解吗？好，当我们讲耶和华是我的亮光，就是他是我的亮光，他是我的避难所，他是我的磐石，他是我的山寨。好，所以啊，如果我们称谢他可纪念的圣名，就好像上帝把一张啊空白的支票给我们，对不对？签名好了，只要你在后面填你的需要就好，知道吗？你需要他啊拯救你，他是我的拯救，啊，他是我的保护，他是我的避难所，这样知道吧？啊，所以这请。
我看了那个十一节啊，尤其是十一，那个中文是和英文好像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嘿，
那中文是就是在和合本中文是善布亮光是为义，
对
这个，然后呢，英文是光是会照亮义的，
对。
那所以说等于是就跟你刚刚讲的，它是中文的和合本是已经把那个光等于是从艺人这边又
发出去了，
诸发出去，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在这个翻译上，通常翻译者会把他对一个话的体会放上来，哦，放上来，所以啊，这个部分是，所以我说这个部分通常是啊，我们和合本会这样翻，就是在他原文里面两个意思在，他会去选，从字义上，如果两个意思在，他就会选，看他要选哪一个。好。所以这是一首诗篇，好，在很特别，就是讲到耶和华作王的诗篇。好，所以我们啊，我们面对这个时代的处境里面啊，我们要啊总是存一个盼望，主会怎样？主必再来。那所以我们也不需要为这世界上所遭受的啊委屈、羞辱或怎样有太多，简单讲，不要非常非常在意，啊，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主啊，他才是真正做主的那一位，啊，做主的那一位。那我们有各样的难处，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啊，在有力量，啊，有心力来面对难处，啊，那也相信我们在这个难处当中，啊，总在当中可以经历的，啊，所以。上一回啊，张德健啊教授来讲到一个啊失望中的恩典，啊，那是一个非常要紧的，啊，因为恩典，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啊，一个我们最想要的恩典呢是什么？啊，是我们有困难，他立马把我们怎样拯救我们，立刻解决，对不对？你生病了，立刻得医治，是不是？啊，你怎样立刻解决，这是我们最期待的。好，但是呢，对一个属神的来讲，属神的人来讲，上帝往往不立刻解决，啊，因为立刻解决对我们的生命 来说很难有比较好的建造，很难有比较好的建造，因为我们的难处很快解决，我们相对的我们就会很快的什么
忘记，
就是我们很快就解决了，所以啊，这个我们就忘记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啊必须思考的，必须思考，所以这个是一个啊，让我们在当中啊，在当中慢慢的去思想啊，因为太快解决了，所以我们呢就很快就忘记，对不对？啊，能够让我们在当中纪念比较久的，通常是什么？时间拖长一点点，我不敢说拖太长，所以保罗主在告诉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够你用。”另外一句话就是：“你会怎样？你会一直在那个困难当中，对不对？你会一直在那个困难当中，那这才是一个我们真实的、真实要在当中去思考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真实在这一个当中呢，他会讲基督的能力护庇我，基督的能力护庇我，这一句话就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好，常常我们说保罗在加拉太书讲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什么活着。那我们就常常讲，那么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对我们的经历，就是基督的能力怎样护庇我们，我们在这个处境底下，我们觉得没有办法的，我们觉得不行的，但是基督的能力总是什么护庇我们，总是护庇我们。所以这个就是失望中的恩典，其实才是那个建造生命的恩典，建造生，因为他才有信心的历程。你在失望中你要依靠的是，你只能用信心，对不对？才有信心的历程，信心的历程。所以我们今天上帝也不是立刻的伸冤，也不是立刻的审判，往往在很多的处境当中，我们就是本着信心去走这条信心的历程，总是在许多的失望、困难、困苦、难处当中，依靠基督的能力慢慢走过它，很辛苦，因为那就是一个艰难的路，但是啊，今天的诗篇告诉我们，我们总会知道神保存我们、保守我们，神总是引导我们，总是在当中啊，让我们在当中经历他的能力，所以那个才是，记得哦，这才是生命的建造，信心的建造在这里。